杨百顺洋洋得意的过来，乡亲们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不用介绍都知道我是谁。我们终于把大日本皇军盼来了，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坐着的这位是中村大队长，是我的干爹，我代替我干爹讲几句话。皇军来了，不为别的，这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富强的新国家，帮助我们建设王道乐土，要求大家不必害怕，要拥护皇军，各安生业。比方说，该念书的念书，该经商的经商，该种地的种地，啊！不过有一条，必须听皇军的话，哪一个违背的，那可休怪皇军不客气。现在皇军问下来了，谁是游击队，谁是共产党八路军？你们骗得了皇军，可骗不了我杨某人。有那么句话吗？借你就怕老乡啊。哎，现在咱们从头来啊。马英跑了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把他娘带回来。马宝堂吓得一哆嗦，抬头这么一看，闹了半天马英的娘也被抓来，老太太双手倒剪着，被一帮日本兵推到前边。杨百顺晃着个脖子到了眼前，我说老婆子，这会儿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你瞅那些日子把你美的啊！少说别的，我问你，你儿子上哪儿去了？他藏在什么地方？你还不说吗？哎，大娘一翻眼睛，没有言语。怎么耍死狗不言语？你看看我能撬开你的牙不能撬开？你说不说？到底你儿子哪去了？马大娘怒火燃烧，我儿子去杀鬼子去了。啊，老家伙，到了现在你还这么豪横啊！说着他一转身到了中村的前面，爹爹，这个老家伙才顽固呢，不给他点压力，不让他尝尝苦头是不行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中村站起来，摆手示意，让杨百顺退到一旁去。他渡着方步来到马大娘的前边，围着先转了三圈，然后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。老太太，害怕的不要啊！你的我的朋友一样啊，你得说话，马英在什么地方？你得说话嘛，他得回来大大的做官，金票官的都有，嗯，你得县城里边降服，怎么样？大娘点了点头，好，要这么说我就告诉你。马老堂一听，啊，这老太太这是怎么了？你儿子前脚一走，你怎么就被人家吓住了？中村也认为是真事儿，迈着步过来了， 把脖子往前一探，那你的小娃娃可以这边告诉我，哪知道马大娘反足了力气，用脑袋照着中村的大肚子，咚就是一脑袋。中村毫无准备，这一下不要紧，可吃了苦头了，噔噔噔退了几步，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。他肚子太大，一半会儿还起不来了。哎呦，等杨百顺过来把他扶起来，中村是暴跳如雷呀，一摆手让身边的两条狼狗冲出去。这狼狗是经过训练，中村用手一指大娘的双腿，这两只狗就下了死口了。老百姓是一阵大乱，谁见过这个呀？哇，刚这么一乱，高房的机关枪响开了，把骚动的人群就打倒了一片，人们马上又静下来。马宝堂在旁边一看，是触目惊心的，他怎么忍心看着马英他娘受这种罪呢？老头子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，大踏了一步，高声喊喝：住手！要问马英，我知道，我是战委会的主任，我什么都清楚。再一嗓子，把中村也吓了一跳，一摆手，两条狼狗回来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马宝堂。老头，你得知道。
当然我知道，战委会主任嘛。
那你的笑话，马英的什么地方？
你们这么问我不能说，我要保密。
啊，保密，哈哈哈哈。他吸取了方才的教训，没敢过来，让杨百顺过去听。杨百顺没办法，捏着鼻子到了马宝堂前边。王老头，你真要能说出来，可以讲功补过，对我说吧。
哎，人呐，识事务者为俊杰呀。马英啊，别看过去我跟你们在一起，现在皇军来了，我就要服从皇军的。老杨，我都想通了，你扶耳过来。
杨百顺认为他说的是真的，一个老头有什么知识？往前一探的脖子，哪知道马宝堂往前紧跟了一步，张嘴把王八脖子给他咬住了，把杨百顺疼的跟鬼嚎一样。
这时候闯着几个日本兵来，连拉带推，算把杨百顺救出来。
这小子的鲜血直流，疼的直蹦。好小子，这老头他妈损透了。
中村一摆手，叫过一个日本兵人，骑上自己的高头大马，把马宝堂二次拴到马椅上。一声令下，这日本兵策马扬鞭，就拖着马宝堂在萧家镇转了一大圈。等转回来之后，老头浑身的衣服全都拉碎了，鲜血顺着身子往下直流。老头闭着眼睛，一句话也没有。
我说，你说不说？再不说，再拖你转两圈。
马宝堂紧闭牙关不言。中村下令，又转了一圈。老百姓不忍的看，大家把眼全都紧紧的闭上。等第三圈拉完了，马老先生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老人家心里头想着：硬子 你们在什么地方？杜政委，你们在什么地方？你们做的对，你们是英雄，比我强多了。希望你们早早的回来，把这些杀人的凶手全都赶走，全都消灭呀。马老先生闭上了眼睛，咽着气。
杨百顺过来看了看，哎，死完了。好啊，这老家伙，你死了还有别人呢，把那老婆子再给我嫁过来。
过去几个人把马英的娘二次给嫁过来。杨百顺暴跳如雷，任管他怎么问，马大娘是一语不发。后来中村出了个招，命令人拿过一桶汽油来泼到大娘的身上，杨家活杀死杀死。
是
杨百顺把烟火拿出来，拿着根火柴慢慢凑到大娘的前面。马老婆子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你说不说？
你要不说，我可点火了。
乡亲们一看啊，要火烧活人的，人们的心更缩紧。就见杨百顺一步一步逼近了马大娘，把这火就点着了。如果火往里边一扔，马上这人就完了。刚点着火，在后边过来一人，把火给他吹灭了。吓得杨百顺一回头，哎，谁呀？闹了半天是维持会的会长苏金荣。苏金荣呢，是为了迎接日本鬼子，特地从县里赶来的，故此来晚了一步。当他发现杨的王八用火要烧马英的娘的时候，这小子有个想法。这个想法倒不是出于仁慈，而是他记恨杨百顺，心想这个小子在日本人的面前眼看就要说一不二，将来大权独落，我怎么办？故此啊，他在日本人的面前说了几句话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像马英的母亲这样的人是个小民，杀死他跟两个臭虫一样，不如把他留着呢，把共产党的根底询问出来，那样不对皇军更有利吗？鬼子中村点了头，他这才过来把火给吹灭。杨百顺把身子转回来，哎，会长您这什么意思？
哦，
皇军方才吩咐了，另有安排。来了，把这老太太先押下去。马英的母亲被押下去了。苏金荣假惺惺地站在群众的面前，先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：“哎，乡亲们，大家受惊喽。”苏某晚来一步。你说得了这么个下场，这是何苦的？父老乡亲们，现在听我讲几句。人家大日本皇军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看着我们这国家太贫穷落后喽，人家不远万里来了，就想叫咱们见识一个繁荣富强自由的新中国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你们受了共产党的煽动，坏人的挑唆，对皇军怀有敌意，那就不好了啊！我希望大家不要听坏人的传言，不要受共产党的煽动，从今以后
各安生业嘛。种地的还要种地吗？
工人还要上班，商人还要做生意。只要有一条，你们听皇军的话，不反对皇军，那都是良民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相反的，给皇军出了力，还要升官发财呀！哈哈哈哈，算了吧，乡亲们受了惊了，现在都散散吧，啊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
人们瞪着眼睛听他胡说了一顿，乡亲们回去了。
苏金荣转回身来热烈招待中村，他们滚回县城，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单表马英，他和杜政委带着30名同志夜走青阳江，就来到一个庄村叫靠江屯，这块有一家堡垒户，同志们就住在这儿。就是在鬼子行凶的这天晚上，这些同志谁也没休息，同志们都站在江边眺望着自己的家乡，看着家乡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，谁心里不难过？都惦记自己的亲人呢、啊。有的长吁短叹，有的凝眉瞪目，马英的心也是如此啊。他看了看剑眉，站在一棵树底下，一句话不说，两颗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在那往家乡看着。马英到了他的身后，剑眉，你在想什么？
啊，我在想马宝堂大爷，你说他能不能出危险？
说不定，不过到任何时候，我相信他是正人君子，不会出卖同志们的。
谁是这个意思？
我是说，到了日本鬼子的铁蹄下，他能不能还是那样的坚强？
那么你说你呢？
我当然是坚强。
好，既然你相信你自己，就要相信他老人家，我想不会有其他问题。
马英嘴这么说，心里也没底，
他不是想别的，他怕老人家遭到日本人的毒手。
他再看看王二虎，呵，这王二虎晃着四愣子脑袋，舔着胸脯站在江边跳脚大骂，祖宗奶奶爷娘，把日本鬼子都骂翻个，嘴角冒着白沫子，看那意思长了翅膀可能飞回家乡跟日本鬼子决一死战。
马英没理他，又看了看身边的苏建才。苏建才坐在江边耷拉着脑袋长吁短叹，手里抓着沙子，抓起来又把它散在地下，无目的的在这瞎划拉着。
建才同志，你在想什么？
啊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想什么。
哦，不要害怕，早晚我们会打回去的。
我也相信。
马英也找不出更好的话安慰他，看了看身边的赵振江，又来到老孟的身边。再看老孟低着脑袋，连吹胸脯子再跺脚，
大爷，您怎么了？
队长，我这心，我后悔透了。干脆你跟政委商议商议，给我个处分吧。你说我是什么人呢？你让我去把杨大王给整死，
么就没整死呢？给人们留了个祸害。我在这桌子琢磨着，这杨百顺的小子坏出油来了，在家乡不定怎么耍坏的。哎呀，都怪我呀。哦，您在想这个。大爷，难过也没有用，让我们共同吸取教训。马英挨个的谈了谈，转过身回来，正赶这阵儿，通信员小董跑来了。马队长，吃饭了，饭都晾凉了，都不回去。杜政委说了，都让大家回去吃饭。马英头一个吃不下去，大家直扑着脑袋，不饿，算了算了。要等了一会儿，杜政委亲自来找来。首先他来找马英，马英同志，这怎么能行？你带头不吃饭，影响群众的情绪，难道悲观失望？不，政委，我的心很乱，我清楚，我也是如此，乱也要吃饭呢，不吃饭怎么搞革命工作，怎么打击鬼子呢？你应当带头执行命令。是。马英一回头，同志们，马上吃饭。老孟在地下站起来，对，吃饱了，跟兔崽子再算账。一个一个回到堡垒户的家里头，人们胡乱的吃了顿饭，然后倒头休息。杜政委没有睡，他的脑子在不断的转歌，胃也疼，骨头节也疼。他在想什么？他发现同志们的思想有两种倾向，一种是急躁，一种是恐惧。急躁表现在王二虎的身上，恐惧表现在苏建才的身上。特别是连马英这个人也非常急躁，要这么下去怎么能行呢？杜平又想啊，由于敌人来得太突然了，很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做，县委指示如果有事情就到十里铺，到那块去接头。看来现在不接头，不取得领导的指示是不行了。杜平思前想后，对，应该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